密令流出北京周边现美军工具网，美日关系大变局，台海局势谁主沉浮，美俄靠近，一动作令北京坐立不安。三年蒸发近亿张，中国信用卡市场正在倒冧。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日习近平下达了最新密令，北京表面要维持和川普政府的接触，但底线几乎不让步，也就是说表面上继续对话，实质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华尔街日报》中国首席记者魏玲玲报道，这个信号已经体现在中共谈判核心成员副总理何立峰的副手李成刚近期访问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应美方邀请，亦没有跟高层官员会面，只是同副部级官员谈话。一位知情人士直言，会谈没什么成效。近期中共在外交上动作频频，为普京、金正恩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铺路，刻意展示多边姿态，形成对比美国优先的形象。目前美中双方同意暂停加征新关税到11月初，涉及中国稀土磁铁和部分美国产品，但在芬太尼化学品流动问题上僵局依旧。中方坚持除非美方取消 20% 关税，否则不会行动。川普则要求中国大幅增加黄豆采购。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美国将利用最大消费市场优势施压，为产业和工人争取公平竞争。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分析，两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年内举行峰会，双方都在等待合适时机。与此同时，美国正计划建造全球最大规模的武器制造据点。菲律宾苏比克湾曾是亚洲最大美军基地，现在美国计划在这里部署导弹，建大型军事设施，并生产各种弹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这个既是菲律宾自主国防的一部分，亦是应对南海局势的必要措施。地理位置上，苏比克湾距离深圳台北约1100公里，距离上海北京约1800到2800公里。专家指出，这个意味着菲律宾将成为对华关键前线要塞。美国海军研究所说，这个是冷战后美国对菲律宾最重要的军工投资。但是有人担心，菲律宾可能成为地区冲突活靶，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中方就事件多次表态，警告美国不要加剧南海紧张。小马可斯则表示，如果中国攻台，菲律宾无可避免会介入。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兼国家暨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陈文甲表示，有关美军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建造全球最大武器制造据点，显示美国明确加强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军事影响力的压制，并重构战略前线。这个设施目的是在度击败加强霸权的中共，巩固战线。另外，透过美菲联合使用这种组织，展现更深层的安全整合，不单止提升对中共攻击和快速反应能力，亦向区内盟国发出联盟防卫承诺的信号。在讲到美国设厂对印太和台湾有什么重大意义时，陈文甲表示，就台湾来讲，苏比克湾去台湾只是约1100公里，位于中共中程弹道飞弹涵盖范围内。这个意味着若区域冲突爆发，美军可以很快补给部署，提升台湾安全后援能力，同时亦对中共形成新的战略压力。这种前线储备刚刚是对台湾维持战略稳定、提升阻吓效能的重要支撑，有助于美台共构无互无形的防卫格局。最后，陈文甲强调， 美国在苏比克湾建造全球最大的武器制造枢纽，不单只是一场美菲双边安全合作，亦具备强烈的示范效应。陈文甲表示，这个区域内的国家看到这个典范，可能加深与美国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军事现代化和防卫储备方面。这个模式将促使包括有南海主权的东协国家，例如越南和马来西亚，重新审视对中国的依赖，可能将倾向加强与美国的防务联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物高物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害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日本自民党将在2025年10月4号采取完全形式投票，选举新一届党总裁。鉴于自民党在国会占多数，新任党总裁预期将成为新首相，以接替在9月7号宣布辞职的石破茂。每位自民党候选人至少需要获得20名国会议员推荐。新总裁将在国会议员的295票以及全国党员与党友的295票中产生，总计590张票。时事评论员蓝述先生对即将举行的自民党选举结果作出预测，他说，高市早苗在2024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曾一度领先石破茂，但最终以微弱差距落败。因为这样，高市早苗应该是下一任日本首相最热门的人选。下一届日本政府若不出意外，仍将由自民党执政，亦有可能是自民党为主导，和其他政党形成执政联盟共同执政。热门人选的高市早苗，他曾获前首相安倍晋三支持，是自民党的保守派右翼政客，曾任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如果当选将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另一位核心竞选人物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现任农林水产大臣的小泉俊次郎。他在年轻时颇有人气，约44岁的小泉俊次郎当选，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年轻的首相。除了这两位热门人选之外，自民党前干事长、曾任外相、经济再生相等内阁职务的茂木敏充，以及石破茂亲信官房长官林方正亦表达了参选意向。对于候选人的政策和能力，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小泉的政策中间偏左，性格温和但缺乏经验，口才亦不是很好。一年前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刚刚开始民调第一，不过和其他候选人公开辩论时表现欠佳，最后变成第三名。这一次卷土重来，不知道他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多少呢？另外，知名民运人士、时事评论员唐柏桥先生亦对选举结果发表看法。他表示，高市早苗是安倍的得意门生，安倍在日本被认为是一位神奇的政治人物，他的安倍主义、安倍路线深受日本民众喜爱，不过竟然是中共最痛恨安倍和石破茂在政见上存在明显对立。唐柏桥指出，高市早苗当选首先对台湾最为有利，他对台湾特别友好，今年还访问了台湾，而石破茂对台湾态度较冷，近年来偏向亲中共立场，对南韩来讲 高市祖苗当选，可能促使南韩转向右派，对尹石月的复出亦会有所帮助。唐柏桥先生补充话，美国川普方面亦会非常欢迎高市祖苗当选，因为他继承安倍的路线。众所周知，安倍是川普的好朋友，亦是尽信任的政治伙伴。安倍在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之后，是第一位飞到美国和川普会面的国家元首，两人私人关系非常好。而高市祖苗又是安倍政策的执行者，他当选对国际局势、亚太地区局势非常有利，亦支持美国立场对中共不利。此版明夫在此版明夫 New Talk 节目中表示，高市祖苗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是典型的鹰派。他的政策包括增加军事预算、坚决抗中共、保护台湾，而石破茂则属鸽派，亲共、反台，小泉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偏向中共。高市形象良好，但在自民党内朋友不多，小泉非常擅长待人接物。蓝述先生总结说，无论哪个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都将面临相同挑战，国内通胀压力以及中俄朝反美联盟在西太平洋尤其东南亚地区的挑衅，对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因为这样，美日关系以及和区域盟国好像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将是首相必须优先处理的事项。近日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出席北京阅兵后没几耐，俄方突然释放出一个重磅信号，他愿意和美国在稀土金属领域达成贸易协议。这个消息来自俄罗斯通讯社9月9号的报道。俄罗斯稀有金属协会主席迪穆哈梅多夫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俄罗斯愿意取消基于稀土产品的贸易制裁，并愿意向美国提供稀土金属和其他资源，只要双方都有利，我们愿意达成协议。这句话意味深长，要知道美国和中方在稀土问题上已经僵持多年，中方目前掌握了全球大约七成的稀土储备和九成的精炼能力，这些稀土广泛应用在电动车、电池、风力涡轮机和晶片产业。因为这样，中共一直将稀土当成对美国的筹码，甚至一度令福特汽车因为磁铁短缺而被迫暂停生产。但就在中共以为稀土是自己的王牌的时候，俄罗斯选择对美国伸出橄榄枝。俄罗斯专家甚至推测，上个月的普川会，亦就是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的秘密会谈，很可能已经讲到了稀土合作。难怪会后川普兴奋地给了这场会面满分10分。事实上就在今年2月，普京就放风声说要在稀土领域和美国合作。3月份，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亦证实了双方已经开始讨论具体项目。到了7月底，川普还亲自回应说和俄罗斯展开大规模贸易有巨大潜力，尤其是在稀土领域。这个令北京怎样看呢？外界分析，这个或者就是中方对普京冷淡的原因之一。中共一直强调中俄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在俄乌战争中提供了不少经济和科技支持，但现在普京就转身和华盛顿接触，在北京眼里这个几乎就是背后捅刀。美国方面为了打破中方的垄断，川普政府大力推动本土供应链，比如美国政府入股了全美唯一的稀土矿公司 MP Materials， 并支持在加州建设新的冶炼厂，明确表示未来不再依赖中国的精炼环节。而在欧洲，稀土问题同样变成热烈讨论话题。 欧洲议会已批评中方的出口限制毫无正当性，并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加快降低对方依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在这里同时推动三条路：一是逼中方开放出口；二是扶持本土产业；三是拉拢俄罗斯。现在普京的公开表态，如果真的落实，中方在稀土战中的筹码就会被进一步削弱。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一度火爆的信用卡现在正迎接大幅缩水。三年间，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减少了近一个亿，正是2024年就骤减4000万张，年轻人更是陆续远离信用卡。截至2025年6月，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只是剩下7亿1500万张，比三年前少了9200万张，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下滑，只是2024年一年就有4000万张卡消失，降幅超过 11%。 银行数据亦呈现相同的趋势，14间主要上市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上半年下跌近 2%， 减少约2000亿元，大多数银行都在收缩，连信用卡一哥招商银行上半年交易额亦下跌了 8.5%。 与此同时，不良还款就在上升，工商、建行、农行的信用卡不良还款率都比年初增加。研究人士认为，消费复苏缓慢、互联网金融分流、银行清理睡眠卡以及年轻人兴趣下降是市场持续走低的原因。另外，信用卡中心亦在度加速关闭，今年以来已有超过40间银行的信用卡分中心获批结束，多间银行宣布停止发行部分联名信用卡。不单止是这样，消费者的抱怨亦越来越多，黑猫投诉平台上相关投诉已突破41万条，集中在乱收费、年费提醒不落实、过期罚款过高等问题，有人只过期两日就被罚收成千元利息。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90后信用卡使用率五年间下跌了29个百分点，很多人感叹罚息比高利贷还要高。不少年轻人选择只保留一张常用的信用卡，限额够用就得了。网上亦掀起热烈讨论，很多人说这个是一种减法生活，能够稳阵地使钱，日子就轻松了。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